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3月2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据信随时可能再针对中国出重手，从而有可能引发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公司不正当地获取美国技术。预计美国总统川普最早可能星期四就宣布具体的措施，包括中午签署一份针对中国经济禁犯的备忘录。在广泛预计将宣布针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的前夕，美国政府官员对记者说，已经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301条款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了数月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名官员星期三对记者进行背景介绍时说，已经具体认定中国在一些方面没有履行对世贸组织所做的承诺。这名记者会以其他的未透露性身份官员的讲话都被视为川普政府打算根据301条款采取相应行动。川普总统去年8月14号针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发过备忘录。美国上一次要根据301条款采取行动，还是克林顿政府为了打开日本汽车市场而使用的手段。美国和中国双边关系因贸易和台湾等问题再度趋于紧张，美中两军关系会受到多大影响？美国国防部长访问中国会不会再次落空，正成为人们关注的新话题。五角大楼今年一月称，马蒂斯部长预计今年春天访华，以落实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达成的加强两军关系的共识。中国国防部也在一月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国防部长上半年访华，双方就此保持密切沟通。自那时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新的国防战略报告与核态势评估，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引发北京的不满。一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北京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中国军方警告说，如果美方将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中美两军关系可能受到严重损害。中国官员没有具体说明两军关系会受到何种损害，但是两国防长互访一直是美中两军关系发展的重要指标。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星期三罕见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在有关非法收集用户信息的丑闻中，脸书明显有错。他对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是严重违背信任。他说，我对发生的事情十分抱歉，我们负有保护用户信息的基本责任。扎克伯格没有具体说脸书是犯了什么错误，但是保证将检查所有的应用软件并且进行全面的检查。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警察局局长布莱恩·曼利说，系列邮包炸弹袭击案的嫌疑人马克·康迪特面临警察逼近自杀之前留下了一段25分钟的手机视频。曼利认为这段视频是康迪特的认罪自白，但是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警方说，虽然康迪特已经自杀，但是奥斯汀可能还有更多的炸弹。警察认为康迪特是奥斯汀及周边地区3个星期以来6次炸弹袭击的主犯，总共有2人被炸死，5人受伤。中国政府星期三在更新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的消息时称，美国总统川普以其他的方式表达了祝贺，但是没有说具体的说明。这一说法引起人们更广泛的猜测。与此同时，川普因为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表示祝贺受到质疑。自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3月17号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官媒每天都会公布一批外国领导人祝贺他当选的名单。据信，中国领导人最在乎的是来自美国的祝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Review, Part 4.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各位听众，上一课是新动态英语教学课程的最后一课。从今天开始，我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对这个课程做一次总复习。今天是第一次，我们要复习过去播讲的一些课程的主要内容，还要重新听过去同一些嘉宾进行访谈的录音。
Today we're going to review some of our past shows, and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recordings of our past guests. Max, you can try to guess the name of the guest.
Okay, that sounds good.
Interview.
这一课复习的第一个内容是过去一次访谈的录音。听众从下面的一段录音里听得出来这位接受采访的嘉宾是谁吗？他在访谈里谈到他去年夏天外出度假的情况。采访他的是我们的老师 Kathy。Kathy 要另外一位老师 Max 也跟着猜一猜这位嘉宾是谁。
Okay, Max,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from one of our past shows. Who is the guest? He's talking about his vacation last summer.
My friend Tony and I went to Santa Fe.
Santa Fe?
Yes, Santa Fe, New Mexico.
Where did you stay? Where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What did you do in the evening?
We went out to dinner. We ate in a lot of wonderful restaurants. And one night, we went to the opera.
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帮助大家猜一猜这位嘉宾是谁。
My friend Tony and I went to Santa Fe.
Santa Fe?
Yes, Santa Fe, New Mexico.
Where did you stay? Where did you stay in Santa Fe?
We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What did you do in the evening?
We went out to dinner. We ate in a lot of wonderful restaurants. And one night, we went to the opera.
Okay, so they went to Santa Fe and they stayed in a small hotel. They went out to dinner in the evening, and one night they went to the opera. I think I know who it is, but I'd like to hear a little more.
Sure. Let's listen to our guest talk about his work history.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 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 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下面我们把这段对话再仔细听一遍，这下大家肯定很容易就能猜得出来这位嘉宾是谁。
When did you become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n 1972. In 1972, I got a job at a small magazine in Denver. I worked there for, about 12 years until 1984.
Yes, now I know. He's a photographer. It's Simon.Simon Tompkins.
That's right. Simon is a photographer. He lives in Boston now, and he teaches photography at a small colleg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en we'll talk with Simon by phone.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大家猜得不错。这位嘉宾就是专业摄影师 Simon Tompkins。
Listen carefull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Simon is a photographer. He teaches at a small college near Boston. In 1972, he got a job as a photographer for a small magazine. He worked there for 12 years.
Telephone.
在听了我们同嘉宾 Simon Tompkins 的访谈以后，我们的老师 Cathy 给 Simon 打了一个电话，又和他进行了交谈。这时候 Simon 正在他波士顿的家里看电视做晚饭。请大家注意听这次电话谈话，以便在下一节回答我们的问题。
Now let's talk to Simon. We're going to call him at his home in Boston. Hello, Simon.
Yes?
This is C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Oh, hi, C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And you?
Oh, just fine.
What are you doing?
Oh, Tony and I were watching television.And now I'm cooking dinner.
What were you watching?
Oh, nothing much. We were watching a baseball game, but it was boring, so we turned it off.
What's for dinner?
Oh, just hamburgers. Nothing fancy. Hamburgers and a salad.
Well, enjoy your evening.
Thanks. It's been nice talking to you.
Goodbye.
Bye now.
What's for dinner?
这句话的意思是，晚饭准备吃什么？那么他们准备吃什么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Now let's talk to Simon. We're going to call him at his home in Boston. Hello, Simon.
Yes?
This is C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Oh, hi, C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And you?
Oh, just fine.
What are you doing?
Oh, Tony and I were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now I'm cooking dinner.
What were you watching?
Oh, nothing much. We were watching a baseball game, but it was boring, so we turned it off.
What's for dinner?
Oh, just hamburgers. Nothing fancy. Hamburgers and a salad.
Well, enjoy your evening.
Thanks. It's been nice talking to you.
Goodbye.
Bye now.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What was Simon doing earlier in the evening? He was watching television. Was he watching a football game? No, he was watching a baseball game. What's he doing now? He's cooking dinner.
Interview.
接下来这一节我们复习另一次访谈的录音，请大家一起和 Max 猜一猜 Cathy 采访的这位嘉宾是谁。
Now let's listen to a recording of another guest. Listen carefully, Max. Who is i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Do you have any plans?
Yes, I do. I'm going to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What's happening in Philadelphia?
A friend of mine is going to be in a pl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before the play?
We're going to eat dinner at a small restaurant near the theater.
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 weekend? Do you have any plans?
Yes, I do. I'm going to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What's happening in Philadelphia?
A friend of mine is going to be in a pl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before the play?
We're going to eat dinner at a small restaurant near the theater.
Okay, let's see. She had plans to go to Philadelphia. One of her friends was going to be in a play.
Yes.
And she was going to have dinner before the play. Well, I know someone who is interested in drama. She's studying drama at American University here in Washington.Could I hear some more?
Okay, let's listen. How are things going?
Well, I'm going to be in a radio play next month.
A radio play?
Yes, we're going to perform it on our university radio station.
下面我们把这段对话再仔细听一遍。
How are things going?
Well, I'm going to be in a radio play next month.
A radio play?
Yes, we're going to perform it on our university radio station.
I know now. It's Pat Miller.
Right, it'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We'll call her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刚才这位嘉宾是戏剧系学生 Pat Miller。
Listen carefully.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y was Pat going to Philadelphia? She was going to see a play. What was she going to do before the play? She was going to have dinner at a small restaurant.
Telephone.
刚才我们听了同嘉宾 Pat Miller 以前的访谈录音。现在 Cathy 也要给 Pat 去电话。Pat 告诉 Cathy, 他将要参加一个莎士比亚剧本的演出。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We were going to perform outdoors in front of the library.
我们本来要在图书馆楼前做露天演出。
We are going to perform indoors in a small theater.
我们准备在一个室内小剧场演出。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这段电话谈话，以便在下一节回答我们的问题。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Pat.
Hello?
Hello, is this Pat?
Yes, this is.
This is C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C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was the radio play? Did it go well?
Oh yes, it was a great success.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next week we're going to do one of Shakespeare's plays. We're going to perform on campus. We were going to perform outdoors in front of the library, but they say it's going to rain all next week. So we're going to perform indoors in a small theater.
When are the performances?
They're going to be on Thursday,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I'll send you tickets if you'd like.
Oh, I'd love that. If you send two tickets, I'll see if Max can come too.
Oh,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Let's get together after the performance.
Okay. Well,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See you soon.
Okay. Bye-bye.
Bye.
Hello, is this Pat?
这是打电话找人经常用的表达方式，也就是中文里的，请问你是某某人吗？如果你是对方要找的人，就回答说
Yes, this is.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Pat.
Hello?
Hello, is this Pat?
Yes, this is.
This is C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C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was the radio play? Did it go well?
Oh yes, it was a great success.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next week we're going to do one of Shakespeare's plays.We're going to perform on campus. We were going to perform outdoors in front of the library, but they say it's going to rain all next week. So we're going to perform indoors in a small theater.
When are the performances?
They're going to be on Thursday,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I'll send you tickets if you'd like.
Oh, I'd love that. If you send two tickets, I'll see if Max can come too.
Oh,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Let's get together after the performance.
Okay. Well,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See you soon.
Okay. Bye-bye.
Bye.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
What play is she working on now? She's working on a play by Shakespeare.Are they going to perform the play outdoors or indoors? They were going to perform outdoors, but they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so they're going to perform indoors. When will the performances be? They'll be on Thursday,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 现在我们要回答上星期的问题。这是什么节日？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Christmas，
圣诞节。
Christmas。Valentine's Day，
情人节。
Valentine's Day。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Independence Day。On July 4th in 1776, America declared its independence from England.
1776年7月4日，美国宣布脱离英国独立。请大家注意听我们的老师 Cathy 和 Max 之间就这方面的三个问题进行的问答。
Once again, it's question of the week time. This time,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American holidays.
Sounds great. Let's go.
All right. Question number one. What holiday is it? On this day, people give presents.
My birthday!
Very good, Kathy, but your birthday isn't a national holiday.
Well, no.
Okay, I'll try again. On this day, December 25th, parents give presents to their children.
December 25th. Presents?
Right.
Well, that's Christmas, of course.
Yes, it's Christmas. All right, question number two. On this day, February 14th, people give chocolate or flowers to the people they love.
To the people they love on February 14th? That's Valentine's Day, the most romantic day of the year.
Okay. Here's the third and final question. This holiday is celebrated on July 4th.
That's it! The 4th of July.
Yes, it's celebrated on the 4th of July, and it's...
I mean, that's the name of the holiday, the 4th of July.
Oh, yes, but what's the other name for that holiday? When people have picnics and go see fireworks.
It's Independence Day.
That's right. On July 4th in 1776, America declared its independence from England. Okay, well, thanks for playing our game.
Sure, Max, it was fun.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人们在12月25号庆祝圣诞节。圣诞节是美国的公众假日，人们一般在这一天要全家团聚、交换礼物等等。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2月14号是情人节。情人节虽然是一个浪漫的节日，但它不是公众假日，人们还要照常上班。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7月4号是独立日，可以说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A question for you.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were you doing earlier today? I hope you were having a good tim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复习了采访过去两位嘉宾的对话，一位是 Simon Tompkins， 我们的老师 Cathy 给 Simon 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再来听听 Cathy 和 Simon 的电话交谈。
Now let's talk to Simon. We're going to call him at his home in Boston. Hello, Simon.
Yes.
This is Cathy at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Radio program.
Oh, hi, C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And you?
Oh, just fine.
What are you doing?
Oh, Tony and I were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now I'm cooking dinner.
What were you watching?
Oh, nothing much. We were watching a baseball game, but it was boring, so we turned it off.
What's for dinner?
Oh, just hamburgers. Nothing fancy. Hamburgers and a salad.
Well, enjoy your evening.
Thanks. It's been nice talking to you.
Goodbye.
Bye now.
今天的另一位嘉宾是戏剧系学生 Pat Miller。 Kathy 也和 Pat 进行了电话交谈。
Okay, now I'm going to call Pat.
Hello?
Hello, is this Pat?
Yes, this is.
This is Kathy at New Dynamic English.
Oh, hi, Kathy. How are you?
Just fine. How was the radio play? Did it go well?
Oh, yes. It was a great success.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next week we're going to do one of Shakespeare's plays. We're going to perform on campus. We were going to perform outdoors in front of the library, but they say it's going to rain all next week. So we're going to perform indoors in a small theater.
When are the performances?
They're going to be on Thursday,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I'll send you tickets if you'd like.
Oh, I'd love that. If you send 2 tickets, I'll see if Max can come too.
Oh, that would be wonderful. Let's get together after the performance.
Okay. Well,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Same here. See you soon.
Okay. Bye-bye.
Bye.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Elizabeth 的结婚计划。上次我们了解到 Elizabeth 和她的男朋友订了婚，您一定也想知道婚礼什么时候举行。下面请听他们的对话。
Thanks, folks. Good show.
Hi, folks.
Hi, Elizabeth. So, Elizabeth, when's the wedding? Have you chosen a date?
No, not yet. It'll be sometime in the spring, probably early June.
Will Boris's family come to the wedding?
Unfortunately, no. He has a big family, and most of them live in Russia. It would be too expensive. But on our honeymoon, we're going to go to Russia.And I'll have a chance to meet all of his family then.
Have you ever been to Russia?
No, I haven't,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Well, I'll let you know when we choose a date. And of course, you'll all be invited.
Great.
We'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you ever been to Russia?
意思是，你到过俄罗斯吗？从对话中我们了解到，虽然 Elizabeth 还没有确定结婚的日期，不过她期待着在春天或者六月成为新娘。
It'll be sometime in the spring, probably early June.
Boris 的家人不能来参加婚礼，因为他们负担不起这么多人往返的费用。Elizabeth 和 Boris 准备到俄罗斯度蜜月，他现在的心情只能用迫不及待来形容。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Thanks, folks. Good show.
Hi, folks.
Hi, Elizabeth. So, Elizabeth, when's the wedding? Have you chosen a date?
No, not yet. It'll be sometime in the spring, probably early June.
Will Boris's family come to the wedding?
Unfortunately, no. He has a big family, and most of them live in Russia. It would be too expensive. But on our honeymoon, we're going to go to Russia, and I'll have a chance to meet all of his family then.
Have you ever been to Russia?
No, I haven't, and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Well, I'll let you know when we choose a date. And of course, you'll all be invited.
Great!
We'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it.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benefit of learning, new Dynamic English 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据信随时可能再针对中国出重手，从而可能引发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公司不正当地获取美国技术。预计川普总统最早可能星期四就宣布具体的措施，包括中午签署一份针对中国经济禁犯的备忘录。在广泛预计将宣布针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前夕，美国政府官员对记者说，已经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301条款对中国的贸易行为进行了数月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名官员星期三对记者进行背景调查的时候说，背景介绍的时候说，已经具体的认定中国在一些方面没有履行对世贸组织所做的承诺。这个记者会以及其他未透露身份官员的讲话都被视为川普政府打算根据301条款采取相应的行动。美国上一次要根据301条款采取行动，还是克林顿政府为打开日本汽车市场而使用的手段。美国和中国双边关系因贸易和台湾等问题再度趋于紧张，美中两军关系会受到多大的影响？美国国防部长访华会不会再次落空，正成为人们关注的新话题。五角大楼今年一月称，马蒂斯防长预计今年春天访华，以落实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达成的加强两军关系的共识。中国国防部也在今年一月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国防部长上半年访华，双方就此保持密切沟通。自那时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新的国防战略报告与核态势评估，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安全最大的挑战，引发北京的不满。一星期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北京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中国军方警告说，如果美方将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中美两军的关系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害。中国官员没有具体的说明两军关系会受到何种损害，但是两国防长互访一直是美中两军关系发展的重要指标。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星期三罕见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在有关非法收集用户信息的丑闻中，脸书明显有错。他对美国的有线新闻网说，这是严重违背信任。他说，我对发生的事情十分抱歉，我们负有保护用户信息的基本责任。扎克伯格没有具体的说脸书犯了什么错误，但是保证将检查所有的应用软件，并且进行全面的核查。扎克伯格还对CNN 说，他肯定有人试图干预将于11月举行的美国国会选举。脸书承诺将阻止任何人通过他的平台干预选举，也包括即将在巴西和印度举行的选举。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警察局长曼利说，系列邮包炸弹袭击案的嫌疑人马克·康迪特面临警察逼近自杀之前留下了一段25分钟的手机视频。曼利认为这段视频是康迪特的认罪自白，但是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警方警告说，虽然康迪特已经自杀，但是奥斯汀可能还有更多的炸弹。警方认为康迪特是奥斯汀及周边地区三个星期以来六次炸弹袭击的主犯，总共有两人被炸死，五人受重伤。中国政府星期三在更新外国领导人祝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的消息时说，美国总统川普以其他的方式表达了祝贺，但是没有具体的说明。这一说法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猜测。与此同时，川普因为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表示祝贺受到质疑。自从中共政权领导人习近平3月17号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官媒每天都会公布一批外国领导人祝贺他当选的名单，但是跟往届不同，在头几天发去贺信的外国领导人当中，没有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情况引发人们的关注，因为据信中国领导人最在乎来自美国的祝贺。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2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呢，将于这个星期加大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规模，并计划在本月底进一步扩大到对数百种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官员警告说，他们将对美国企业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贸易战一触即发。另一方面呢，川普总统周末签署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台所有级别官员互访，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受尊重的情况下呢到美国访问。北京对此表达了更大的愤怒，官方媒体更以武力相威胁，警告美国谨言慎行。美国在经贸和外交战线上步步紧逼，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是否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美中关系大起大落经常发生，那么这一次还有没有柳暗花明的机会呢？时事大家谈邀请美中两国专家进行对话，与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戴博先生你好。
哎，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学教授苏浩。苏教授您好。
哎，你好。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呢，当白宫高级助理将征收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计划递交给美国总统川普的时候，川普大笔一挥，将数额就增加了一倍，由300亿增加到600亿，我是说美元，并计划到月底呢，将对100多种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那么首先，我来请问华盛顿的戴博先生，您认为您的总统他是在虚张声势还是有备而来，真的他要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痛下杀手吗？
虚张声势我觉得不是，可是我觉得他是给北京要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他是有别于这些历来的美国总统，他是真的很看重中美的这个经济关系，尤其是这个贸易逆差问题，还有这个投资的条件啊，他很可能明天会发表一个声明，就是说他要买出一些什么补助，是要对中国的一些进口品征收什么关税。可是这个只不过是第一步，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还要待一会儿，让美国的有关商人和公司啊交换他们的意见。那他们肯定会反对，因为如果他增加这些进口税的话，是有害于他们的经济利益。同时的话，他要给北京一段时间。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苏浩教授啊，面对美国的关税大棒，中国如何应对？会不会妥协让步呢？您觉得？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行为实际上是美国自从特朗普当政以来他的对华战略调整的一个步骤之一。因为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已经把中国直接针对视为是战略对手，竞争的这个对手啊，所以他实际上是要采取一系列的行动，那么把他这种战略性的这种设计把它落实。那么现在在经济上实际上是特朗普最关注的一个方面，那么他一直认为中美在贸易的逆差的巨大，那么这是责任在中国，所以实际上以一种不公正的方式那么来对中国进行批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他又把这种批评落到实处，应该说增加对中国的这种关税，这是特朗普的一种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实际上是从美国角度来看也同样是一种不公正的这么一个单方面的贸易的保护主义的行为。因为中美间的贸易实际上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这种过程，因为中美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是由两国间的经济结构、两国间的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进程不同所导致的结果。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特朗普一定强硬的要以一种所谓的对等的方式来进行所谓的贸易，或者增加关税，来实现这个相互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实际上，这本来就是一种不对等的行为。所以，我想，针对美国的，如果他真正把这个行为落实的话，当然对中国会造成损失。我们同样也会采取相应的这个应对的办法，来直接面对特朗普的这么一个针对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为。好的。
好的，那么如果像苏浩教授说的那样呢，出现了这个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格局，就是说呢，你打贸易战，我也准备好跟你打贸易战，那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贸易战了。我请问戴博先生，川普真的有决心，美国真的有决心同中国打一场贸易战吗？美国目前有这个实力挑战中国吗？您觉得？
这个实力是有的，可是这个并不是说美国应该这样做，这是两码事儿。而且贸易战这个词儿，我们也不要轻易的用。我觉得，如果我们就是中心的分析一下中美的经济关系这40年的情况，其实美国的经济比中国的开放的多。实际上搞的保护主义是中国，不是美国。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它是发展中的国家，它的很多的这些产业正在兴起，所以它在若干时间内是需要保护，这个一直是有道理，美国一直是接受这些的。可是同时的话，我们应该承认，最起码从经济方面，中国已经崛起晚了。它是全世界那个贸易额最大的一个国家，它是第二个最大的经济体，说不定已经是第一个。所以中国不应该有任何这些方面的特权。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说轻易说贸易战，中国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让它已经可以跟美国媲美，所以美国和中国或迟或早肯定要调整他们的贸易经济投资关系。所以美国现在是强调这些互惠这个原则，或者是要平衡这些投资的一些条件，不要让中国再转这些空子。中方是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中方很清楚他在美国所享受的很多条件他并不在中国给予美国的公司，所以这个是一种调整，不应该轻易的说是贸易战。那如果是真正的出现一个针锋相对的有害于两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的这么一个局面的话，这个才是贸易战，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呢？认为两国还没有达到贸易战那一个地步。那我请教苏教授啊，中国方面究竟怎么看这个贸易战？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新闻报道呢，中国无论是外交部发言人还是政府官员，他们态度好像都很强硬。贸易战两败俱伤，但是呢，就是说中国不怕。可是有分析人士说，要是真打起贸易战来，中国的损失恐怕会更为惨重。苏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贸易战这个词确实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用的。Trade war 确实他明确的想要以这么一种方式，那么来应对和中国的这么一种贸易关系。但是从中国方面，我们并不认为，中美之间以贸易战的方式来解决中美间的这种贸易关系。实际上，昨天这个中国的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地说了，这种贸易战不是一种正常的方式，不是一种好的表述来描述中美间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我也同意刚才戴博先生所提到的，中美之间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当然中国现在随着我们自身经济的这么一种向前的这种提升，那么中美间的经济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也使得中美间的这种贸易虽然出现了逆差，但是呢我们应该通过正常的方式，通过逐渐的这么一个相互调整的过程，当然也希望中国自身，我们这个也意识到了这种自从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自身实力的增强，我们也会自我的进行一些调整，那么以双方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式来解决贸易问题。那么以这种单方面的征税的提高税收的方式，那么我想这种方式是不太合理的。所以我想如果真是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当然我想中国呢我们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了啊，分别支持两位专家的这样一个观点，有人支持戴博先生，有人支持苏浩教授，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齐礼这位网友说，中国也不想想这巨额外汇储备是谁每年用几千亿的贸易逆差送给他们的，这言外之意这是支持美国的。玉玺，我们这位网友说，中共不是要削减美国的粮食进口吗？反正挨饿的不是官爷们。傅正辉，美中对抗和冷战时代不同的是呢，多了经济因素，中国在这场对抗中可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美国能吗？这是不是一开始就决定胜负呢？这明显是支持中国的。 最后 freedom is not free， 贸易战还用打吗？中国拿什么取胜？这是倾向，这是美国的，什么声音都有。我们现在来接电话，听听我们的观众听众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想。首先是北京的李先生，北京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打贸易战的话中国是必败无疑的，但是只要中华民族拿出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气来，我们就可以打赢这场贸易战。
好，天津的王先生，天津王先生。
哎，你好。喂，
请讲，我们听得见。嗯，
啊，那个我就觉得习近平现在集权，然后集中权力之后呢，就是想要挑战这个世界的秩序，
嗯，
然后想要改变这个格局，想要抢这个利益蛋糕，然后美国呢就是要集中权力要对中国制裁，他们想要抑制我们强大，就搞出这个贸易战，想要从经济上制裁我们，不让我们强大。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觉得这个苏教授啊和司马南还有所谓的什么胡兴总教授都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最近人大的周兆正教授呢已经成功的达到了异地类签证，所以善恶到头终有报。
嗯，
苏教授你好，自为之。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谢谢您。我们现在呢，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他们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我们请两位来宾综合性的啊回应他们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评论。首先，戴博先生。
就是有一个事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就是全的大多数的美国的主流的经济学家，包括共和党的和民主党在内，他们都觉得那个特朗普那么重视这个贸易逆差问题是错的。最大的问题不是贸易逆差，特朗普的那个零和博弈，觉得如果我跟你有逆差，就是说就是证明你肯定在利用我，这个在那个经济学主流的那个理论当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多数的美国的经济学家还有很多决策者啊、智库的这些专家等等，觉得啊、互相投资的这些条件和要互动要互惠是更重要的。而且很多中国朋友啊觉得很纳闷，为什么特朗普要提这个贸易逆差。我就是说很多美国人也很纳闷，这个不是说没有问题，肯定是要调整的，肯定是要更公正的，可是贸易的这个逆差问题不应该是重点。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呢，虽然代表美国利益说话，但是显然他也不完全赞同川普总统的做法。那么苏浩先生，您来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网友听众他们的这个问题和评论好吗？
那么实际上美国如果对中国提高这个关税，那么受害的我想是中美双方的经济都会遭受损失。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那么经济实力不如美国，可能损失会更大，但实际上美国也同样的所谓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商会实际上也向美国特朗普总统也提出了这个要求，希望那个慎重处理这种征税的问题，因为他也表示了美国的商业、美国的其他一些服务行业等等，包括美国的一些产业也会受到损害。所以我想对于中美两国以这种方式所谓的贸易战的方式来应对两国关系，实际上受损的都是两个国家的经济和两国的人民。那么对于中国来看呢，当然如果出现了这种所谓的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的征税，中国不得不采取直面应对的方式。
嗯，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中国我们当然也会理性的和美国的当局进行正面的交涉，那么以一种合理合法的方式，那么来要求美国方面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嗯，
当然此外中国我们还有一些相互迂回的一种方式，如果真是美国市场是这么一种方式来应对中国的话，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我们市场的转移。当然我觉得另外一点我需要强调的就是，中国确实我们现在自身经济的发展，我们也在开始提升我们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
嗯，
实际上中国现在我们过去在经济对外经济合作当中有一些负面清单，那么当然这是为了保护自身国内的产业，但是现在我们也在考虑中国呢逐渐在减少我们的负面清单，使我们的经济呢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更加的对外进行融合。应该说中国这种方式才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希望美国方面呢要以积极正面的方式来 对待和中国的这种经济合作的关系。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台湾旅行法。就美中关系整体而言呢，比贸易战更可怕的是上个周末刚刚在美国生效的台湾旅行法。首先我请问戴博先生啊，您去年曾说过，把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谈判筹码，那就跟与中国断交差不多。那您现在如何看待台湾旅行法？川普他是不是要拿台湾跟中国做谈判的这个筹码呢？
台湾这个旅行法肯定对中国来讲是有挑衅性的，而且是把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问题升级啊。可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个旅行法没有直接的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嗯，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不是完全一样的。美国是只承认北京作为全的中国的唯一的代表，我们跟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同时的话，我们承认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可是我真的是美国，尤其是国会的角度，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对北京的过分的敏感的那些立场也过分的敏感，就是说台湾是我们的第十个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我们要怎么跟台湾这个地方，不是国家是地方处理我们的关系，我们要不要我们的官员见面，不见得一个中国政策。所以美国就是通过了这个法律，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有一定的挑衅性可是我并不觉得是违背一个中国这个政策。
好的，那么我请教苏教授，中国方面如何看这个美国刚刚通过的这个台湾关系法？您觉得它会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吗？
台湾旅行法，
对不起，台湾旅行法。嗯，台湾旅行法。
对，这个台湾旅行法应该说使得这个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的这种矛盾那么显著的升级。
嗯，
我们知道中美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三个公报，那么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政治基础。但是台湾旅行法呢是取消了台湾的官方人员到美国进行访问或者相互之间的访问会进行。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中美建交公报和这个817公报里边都明确的说过，那么里面的原文规定是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那么实际上台湾旅行法呢就把这个官方关系加到里面去了，这实际上是美国违背了自己过去所对中国做出的承诺。
嗯，
这显然美国这个做法是非常的不理性的，而且实际上过去的美国方一直的做法都是非常理性的来防止台湾的官方人员到美国访问。但是现在如果这个法律一旦实施，实际上确实就会打破了这种中美之间长期以来维持的一个相互默契而且稳定的这么一个基础，这确实为未来的中美关系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危险风险，带来很大的风险。好的，
那么戴博先生，刚才呢您说过，就是中国的一个原则和美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美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太一致。那么刚才苏浩先生的这个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您怎么回应苏浩先生呢？戴博先生。
首先那个苏教授你好，老朋友我很高兴跟你
聊。对，戴博你好。
我觉得那个苏教授刚才说的是这个是美国不履行他的公报当中的一个诺言，这个说法可能是比较正确的可是这个不是完全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这三个公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可是同时的话他们是很多年之前用含糊其辞，故意的用含糊其辞的很多条款而制定的中国、美国、全世界局面还有台湾这些变化都非常大了，而且有另外一个背景或者是一个在华盛顿的一个理解，就是那个习主席他说了那个中华民族的那个伟大的那个复兴要2049年之前要完成，同时的话他说统一全祖国也是这个伟大的那个复兴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很多人就是解释这个为那个习近平是说2049年之前肯定要统一 美国觉得是侵略台湾，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一种威胁，所以美国就是要表态，是要让台湾让北京知道美国还是非常重视跟台湾的关系，而且还是坚持要用一个和平的反映两岸的所有的人民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两岸问题。我说的是一部分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别的人的看法。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刚才强调了这个许多美国专家都有这样的观点，比如说呢，这个我们一位华盛顿著名的智库的一位中国项目主任，他叫葛莱仪，是一位中国通，他就有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呢，虽然现在呢，实际上呢，美国政策发生了一些调整，是首先中国改变了对台湾的这个态度，中国对台湾的压力不断上升，所以呢，美国才相应改变了这个对台湾的立场。那么苏浩教授，您怎么看戴博先生刚才的说法，以及呢许多美国专家这样的说法呢？
实际上一些美国专家所说的是因为中国改变了态度才导致美国做出回应，我觉得这个不太符合事实。当然我想这个两岸关系形势的变化呢，但更多的现在来看呢，是在两岸之间出现了这么一种互动，而且这个互动很遗憾的是现在出现的是一种负面的一种消极的互动。那么这种互动更多的是在于由于台湾当局，现在的蔡英文的台湾当局，因为采取一种政策向后退，不承认九二共识，而这一点是过去台湾方面和中国共同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因为台湾方面改变了他的做法，那么这使得中国也大陆不得不采取相应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来应对台湾方面的这种政策的变化。那么正是因为这样，因为台湾方面的单方面的这么一种态度的变化，导致两岸关系现在出现了一种倒退的状况，尤其是现在台湾方面也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化的这种所谓台独倾向的这种趋势。那么应该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当然一方面我们还是以积极的方式来应对，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前不久通过了这个颁布了这个31条积极的这个接纳台湾方面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接纳台湾方面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条款。但政治方面确实我们也非常强硬的来应对台湾方面的这种取向于台独的这种倾向。
好的，
那么在这点上对于美国来说，应该是以积极的方式来维护两岸的和平稳定，而不能以消极的方式来挑动两岸之间更加紧张的状态。
好，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分别表达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我们现在来听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看法。广东的先来接电话，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你好，刚才主持人呢问那个苏浩教授，我叫他苏浩同志好了。这位苏浩同志呢，就是说中国会不会向美国妥协？其实中国会不会向美国妥协，我认为中国是绝不会向美国妥协，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啊。那个我还是用我们那位湖南老乡伟大领袖毛泽东在1975、1970年的时候520声明里面讲的啊，这个世界到底谁怕谁啊？不是人民怕美帝啊，是美帝怕人民，也就是说不是中国怕美国，而是美国怕中国。其实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好的，谢谢广东的这位黄先生。另外呢，我们一些网友的评论给大家选读一些。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请问嘉宾，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欧洲各国有没有可能跟进？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没有听有任何欧洲的国家就要那个模仿美国，就是有一个台湾的旅行法。他们没有美国那么担心台湾的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也看那个中国当局的对美国的台湾旅行法的一个反应。现在我觉得欧洲的这些国家，他们觉得他们跟中国的关系的麻烦已经足够了，不需要互相加油在那个两岸这个情况惹事儿。所以我估计，我不知道，可是我估计他们不会跟着美国走。
时间关系啊，今天时事大家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戴博先生和苏浩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